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安蒙，大家好。小贝，今天听众朋友都知道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对，我们今天就是要谈这个奥运的闭幕式嘛，对不对？上礼拜天这个奥运才刚结束，16天的赛程呢，这个闭幕相当的风光啊。这个4年后在哪里？这个蒙哥应该知道吧？
我不知道。
4年后就是在这个
休斯顿。
哎，不是，休斯顿本来要争取就争取不到嘛，因为休斯顿就是像蒙哥这种人太多，哎。
哦，不，
当时就没有争取到。2012年的这个奥运呢，是会在这个英国的伦敦呢、啊，
哦，在伦敦举行啊，
对
啊，哦，
伦敦完了之后又要回到美国来的芝加哥啊，2016年了，这都排好
了，哦，定了这么远，都
定
好了，
定这么远呢，啊，是啊，这个你这国际奥会呢，自从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办的赚大钱之后，哎，各国就开始要抢着来做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很早，你要这个要承包这件事情要很早预备啊，好多的国际大城市这边招标啊，哎，竞争，对。所以不是要讲这个，
胡扯，哎，啊，我们不是要讲这个，啊，
不是要讲这个，我想说
讲你去台湾，哎，最后去传福音，
哦，传福音这件事情。好，那这
对你是不是又去了去年去的那家？
是啊，
那家模范教会。
因为去年底呢，有幸可以去到这个教会呢。那个时候临走的时候有跟他们说，以后我每一次回台湾的话，假如你们不嫌弃的话，就可以一定会到贵教会呢做一点福音的工作。
你这跟奥运委员会一样嘛，哈，这次去下次都定好了，是不是？
哦，可以这么说的，他们也非常的感谢主了，他们也不嫌弃，也非常的欢迎啊。说这个小贝以后每一次回台湾的话呢，假如看是什么时间，他们会腾出时间来呢，给小贝有这个福音主日，能够在那分享。
你还是用台语讲的吗？
哦，那上一次是几乎全程用台语啊。那这一次呢，就，这个又功力又退步了一些，
就功力
开始很努力，后来讲到一半实在忍不住啊，因为有些
就算了是吧？
不是，因为有些人的人名啊，这个你提到太多的人名就很难讲，就那你人名一讲，你要这个音译的话，那讲这个普通话讲这个国语是一样的音，对不对？那人名用这个国语一讲呢？普通话一讲，那接下来的话就非常容易又变成普通话讲，
漏气，漏气，
不过还好啦，他们也是相当的体谅啊。
台语耶稣是亚缩是不是？
对。
那彼得呢？
彼得。
彼得哦，那这个保罗呢？
保罗啊，应该是说波罗吧，我不知道，不过。
这个有点像凤梨的名字，
对呀，啊，菠萝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有些名字啊，像小贝这次去讲了这个，讲了这个一段是讲到这个乃曼呢跟以利沙，那是乃曼跟以利沙，
乃曼是什么？
那你就很难讲，我还是讲乃曼嘛，内门嘛，对不对？那以利沙你也是讲以利沙，万的伊利刷，听起来好像
伊利刷，
好像一种兵的名字，对不对？
Naiman 听起来还比乃曼像台湾话了。
对啊，乃曼我当然用乃曼就这样讲，这还能够怎么样的台语呢？总之，
那你后来有没有学到乃曼的正宗台语是什么？
没有，我又没问不过他们那个当地那个牧师啊，哇，实在是够厉害的。这个整本圣经啊，哪一个字问他，他都可以用，
他都打得出来，
这个台语啊，这个讲得非常，就一整段他可以就这样讲给你听了。
亚伯拉罕怎么说？你会讲吗？
今天到底是要我讲回去的见闻，还是要考我台语啊？就是亚伯拉罕，阿伯拉罕，
阿伯，
这个阿拉伯就很难讲了。阿拉伯这个名字，对不对？ 阿拉伯、阿尤贝，拉可以用 you 嘛，
看你越讲越漏风。
所以总之啊，这次去呢，倒是发现了现在呢，可能呢，台湾的一些比较资深一点的教会呢，也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啊。
年轻人就不会用台语念圣经
了，不是这个问题还小，这个语言的问题嘛，向来在神这边，向来语言不是什么大问题。
都还没讲完，你就要给我转话题。我想说，看有没有台福教会的听众啊，打电话来给我们小贝恶补一下，对不对？明年小贝要回去讲什么呢？你先讲给人家听一听嘛。
干脆明年要小贝回去，你干脆你说有负担这个，你就打电话来，我就介绍你，就跟我一起去好了嘛。是不是？那就这个不好讲啊，很多是就你说这个什么亚伯拉罕很难讲。我再告诉你，有一个人的名字才真的难念，
谁啊？
而且念起来会很难听啊。这
苏恩蒙，
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尼哥底母啊，你尼哥底母，你用台语念的话，我曾经被他考过这个字，尼哥底母台语怎么念？你把它念出来，好像在骂人这样。
底母像念的像猪母，是不是？
对呀、
这个有意思，
这个语言的这个的确有一点隔阂啊，但是这一次去呢，这个语言不是什么问题啊。
一回生二回熟啊，总是应该看见一些他们的长处，能够看得更清楚。
上次只要各位听众你还记得的话，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呢，小贝去呢，在我们新年的节目，就是隔年的一月一号呢，小贝在台湾与蒙哥连线的时候，那个时候曾经做过一集节目，已经把这个教会的好呢，讲过。不过在这边我给介绍一下呢，他这教会是这个很典型的这个长老教会。那长老教会基本上呢，在音乐的服事方面，蒙哥这个也讲过，他们相当的讲究。所以呢，他们不但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在一个蛮算起来算蛮乡下的吧，不过以我们德州去的话，我还不觉得那里太乡下，但是据说已经算很乡下了，我们德州常常看到一个城，根本就是大概三五间房子，还是有一条 Main Street， 对不对？
对 ，Main Street。
它这个大概是一个800人的一个小村子，不是，还谈不上是一个镇，那人数是不多呢，但是它教会的成员呢，大人小孩加起来将近90位左右，所以呢还是大概还超过他们的人口的十分之一啊。那上次呢，小贝也说过，他这个教会的这个建筑物啊。在当地呢，就跟我们这边德州乡下一样，就是呢，最好的那一栋建筑物就是他们的教会了，
最突出的，
最突出的。
那你上次稍微讲了一下，他们这个好像青少年呢，随时可以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去。
对，因为他们这个教会呢，就是很相当发挥了所谓这个社区关怀的这个还有社教的功能呢、他这个教会基本上是不关门的，他随时开放给这个整个村的村民啊，特别是孩子们呢、当然在住在比较乡下，可能呢这个各方面资源不是那么多，但他们教会里面呢有电脑教室啦，有一些乐器啊，他基本上是给这个一些孩子，让他们都能够自由在那边使用啊。
这个蛮好，不过呢蛮可惜，我们在这里就是很难效法。我们这边要是教会不锁门呢，里面摆一些好东西的话，那你等于摆摆。我们在城市里边，对不 对？要是我们也在一个乡下，就比较容易效法。
对，因为他们那边就是因为进出就只有一条路嘛。那你什么人，陌生人进来，大家也都知道啊，
是，
对，所以他们基本上呢，可以说是夜不闭户啊，那一带、那因为那个村呢，本身都是一些果农住在那里啊，
是，
所以呢，他这个村就只有一间商店，只有一间这个杂货店，
是不是 Walmart？
就是那种俗称干仔店，干妈店，就是里面呢，你大概你想得到的东西都买得到，但是都是一点点小小的，然后里面呢也算是不是很宽敞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小的商店。那基本上你临时需要的东西啦，你要买一包这个方便面泡面吃啦，你要买点饮料啦，买点东西，那里面是有的，
那里面都有，就像美国从前这个 Papa Mama Store 就对了，
对，商店就是开在这个教会的对面。
那你这次再回去，你有没有更进一步看见他们这个社区功能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值得效法的？
他们最近加了一个社区功能呢，小贝也是这次去才发现，因为这上次去呢，他的办公室本来没有那么大，就这一次我去之后，他的办公室扩大了，然后呢，
他们做什么呢？
礼拜天早上还在上班呢。原来小贝一问之下呢，他这个教会呢，他们本身有一个看见呢，他们跟这个现在非常。 应该说在各大社会都蛮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家庭暴力的这个处理跟关怀的中心啊，由政府的支持，他跟这个教会结合在一起。
他们一个村就800个人，哪有这么多家庭暴力啊？
他是把他的中心啊，关怀中心、家庭暴力这个家暴中心啊，设在这个教会，但是其实他的管辖的区域相当大，不只是他们这个村，还有周围邻近的一些村庄，就是包括那个县市啊，都是。也都是这个机构的关怀，那他是政府呢，有支持他们，所以他们有里面有两位的社工员呢、那这个感谢主，这两位社工员基本都是基督徒啊，所以他把这个中心设在这个教会也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当他们接到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电话啦，来申诉啦，他们派这个社工员
传福音，
他们去的时候就顺便去传福音了，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倒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结合啊。
台湾的政府在这方面这么进步，还有家暴中心还给你辅助在这方面。
有，现在有，特别是乡下，因为我们上次回到上次讲了，台湾现在这个比较乡下地方的男性啊，娶了很多外籍新娘。因为这个问题呢，
暴力倾向
是的，因为你看，你想想一个外籍新娘，很有可能她在家里受虐待，她连讲都没有办法讲。那也有些是，即使不是外籍新娘，因为你在穷乡僻壤，对不对？平常你这个家庭跟家庭之间距离也可能比较远啊，你可能关起门来，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对，您不知道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方面的处理，基本上台湾政府已经有在做哈，有在注意。但是我是蛮钦佩这个教会的，他的牧师有这个看，因为据说是他争取让这个政府的这个单位设在他的教会。
那这个假如是外籍新娘被欺负，外籍新娘要会讲这个台湾当地的语言才行啊，要不然你怎么辅导
他？这我就不知道了，外籍新娘欺负这些也是有可能。对了，这个不知道。
你就是到台湾去要明察暗访吗？明察暗访了半天，这个
小辈回去要办这么多的事情，这个还没下一次。
觉得这个办法蛮聪明的，值得我们考虑考虑啊。现在尤其美国这个小布许总统，他也鼓励用这个所谓宗教团体，来与社会的福利工作接轨，
对不对
？政府蛮鼓励这件事情啊。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警察，公安人员，但是他就是一再的呼吁说，希望能够有一些对这个公寓里边比较穷困的人呐、有负担的这种教会的长职人员呐、或者是全职服侍的牧师同工啊，能够参与他们这个活动。但是据我所知，中国人参加的蛮少的。
我想中国人大概觉得说，反正我们的民族的人犯罪又少嘛，对不对？那不干我们的事。
是啊，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在美国长大，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中国教会一向对于这个社会福利工作忽视得很厉害，我们不做这个东西，哪怕是在我们中国人自己里边，我们也不太花心思啊，好像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往美国政府手上一丢，就可以了。其实许多小小的美国教会，他们也有这种不锁门的政策，
对，
就是他们厨房里面常常有一个 food pantry， 干什么呢？就是当有穷人进来给你敲门的时候，你不能让他空手走。
对，你要有一些罐头啊什么给他带走。
对，所以很多的美国教会在这方面一直都还在做，但是中国教会因为怕麻烦，这个人来了一次，明天他又来，后天他又来，你怎么办？你怎么打发呢？他每天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想得很远呢、
高瞻远瞩
啊。而且呢，你一旦呢心一软呢，你开放了门之后呢，问题都还不是这个人他来不来，是问题是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就把你定得一头包啊。
确实在美国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是有它的麻烦，可是至少在中国人自己的社区里面，我们应该有一定的关怀。像现在这个光颜社他们做矮友关怀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蛮有价值的。
老实说，就小辈明察暗访，旁敲侧击，北美的华人社会里面，你不要小看家庭暴力问题也是相当的严重，只是老中通常不愿意把这个事情翻出来。常常到 Chinatown 这个各大超市去逛一逛，小辈平常都蛮注意的，这个谁身上有淤青啊，谁身上有抓痕啊，小辈虽然是蛮无聊，其实老实告诉你，我看过好几次，
真的，
那一看就知道不是摔伤啊，或是干什么的。 但是他可能隐忍不说啊、嗯、搞不好我们现在听众里面就有人他现在正在这个困扰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
教会如果开始把这个当成一个问题，比如说家暴这种事情都藏起来，
这种事情都藏起来了，
对不对？
嗯，搞不好就在基督徒里面了。
很多夫妻之间闹纠纷闹得简直是不可开交，
对，
然后都不晓得明天要怎么过，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很多，
对、嗯、
啊，但是好像一方面大家不太讲，一方面也就是说讲了发现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是不是？
对，嗯，没错。第一个不太讲的原因，特别是基督徒他不太讲嘛，对不对？他讲了还得了，对不对？你太不属灵了，你就是不够爱主才会变这样。接下来就算有爱心有耐心的弟兄姊妹介入，通常
对、
他们都常会听很多次说，哎，这个都没有用啊。
而且有的时候越介入那个问题越大，
嗯，
是不是？因为有一边愿意跟你谈，另外一边不跟你谈、
嗯、
那谈了的这边就很好心再去探访，呵呵，那就越搞越厉害。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它蛮难处理的。那他们这个教会做这个事情做的成绩怎么样呢？你
成绩我倒是没有，只因为他们才刚开始不久啊，可以算是、据他们说还开始还不到一年，所以我就没有具体的问了。但是因为呢他们是跟政府的机构在一起，所以他们有一点执行上有一点公权力、啊、也就是说他们看了情况不行的话，他们可以把人带走啊。这个是他们因为跟政府结合在一起、
哦、
所以有这个等于算也算是好处吧。所以就像他们可能在处理上面会比较有一点力量、嗯、是因为啊政府有赋予他们这个权利、啊、
除了这个与社会的问题挂钩借这个机会来传福音之外，那你如果拿他和我们在北美的教会比起来，你觉得北美教会有没有一些我们就说长处好了，跟他
当然有啊，对不对？
有。
待会你这个问对人，小贝一直就在心里在想。第一，我们北美教会，冷气蛮凉的，我们的冷气基本上，我们都是用什么开利啊，什么那种比较高档的那种中央空调，对不对？
对。
我们的室内的那种温度，特别是夏天去，哎呦，这个夏天这次去，小贝差一点挂掉啊！这外面
他们用什么？他们用电风扇吗？还是开窗户就好？
还是有冷气？不过那个冷气一看就是大概是什么30年前的机种啊，那声音也很大，然后他们都是冷气，还要配合上面好几只那种吊扇，这样子勉强、勉强还算是不太热这样子。这么说吧，这个教会还有一个长处。
什么长处？
就是它虽然并不是很宽裕啊，但是也没有让人家感觉到他们在哭穷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啦。好，照理讲我们这也好歹是归国学人嘛，对不对？回去的这个，他们跟小贝在接触，或者整个教会在给我的感觉，他们也没有那种常常有一些我们北美有些教会比较小，他就会常常会一直把说，哎呀，我们教会没什么资源呐、啊，我们很小，那种挂在嘴巴上，他们倒没有，
他们不这么说的。而我看他们这个胆子很大，要接这种社区的工作，这是需要很大的手笔的。
是，这一点来说呢，那他们真是，我觉得这一点是
很勇敢。
很少会把这个啊，我们教会很小啊。这个东西啊，我们财力各方面都不够差。我去到现在还没有听到有哪一位跟我有提到他们教会这个事情。包括他们教会其实还有很多进行中的工作。我有听到他们说有要募款，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我那样子的感觉，就是说好像他们那么样的缺乏。
旗帜鲜明的，一进去就是要募款。
没错。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也有听众朋友反映啊，我们可能需要每周的节目里面稍微报告一下世外桃源的收支情况。
哦，要报告说，我以为说从下礼拜开始，蒙哥一改初衷，要开始募款了，对不对？开放交易，对不对？你要是奉献超过1000块，你马上请你到节目里面来。不是要搞这个。
不是，我是要预备要送小贝的签名照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就是有听众关心我们，怕我们这个世外桃源这个支付不出，所以呢要我们报告一下我们的财务。
不是啊，我们基本上因为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他给我们奉献，我们需要征信，大概让人家晓得说 OK 我们一个月的开销是多少，到这个礼拜为止。
你觉得这个要在广播里面弄出来还是在网页上面 post 出来就可以了？
我当然是在网页上 post 出来是可以，可是问题是很多人他不是看网页、你知道上网的人就不听广播，听广播的人他就不太能够上网了、我们就可能是每个礼拜稍微报告一下让大家能够晓得，如此而已。
好，那我们就这样报、这个小贝赞成啊，这样免得人家也还以为我们在知心，对不对？还以为小贝这是回台湾福音布道的是他拿着这个世外桃源的资助去。
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广播所有的同工都是义工，然后呢，这个我们唯一的开销就是 每一个小时付给这个1320 AM 这个电台的租金。
嗯，
因为时段很难买啊，所以他们水涨船高，但是还算是已经算是便宜的。我们基本上一个小时需要付给他们175美金，
嗯，
就是每一次节目呢，175美金。
嗯，
啊，一月到六月呢，每个小时他是算我们150块钱。啊，
一到六月是150，
对，七月到十二月，
明年还是怎样？还是
没有没有，就是刚过了，刚过了，
哦，刚过的这个一月到六月，
2008年，对，
2008年。
那从七月以后呢，每个小时是175块钱，这个是原来契约就签好了，
哦，
所以林林总总加起来，头六个月我们每个月要付3850块钱，而且是事先先付的。
月头给，对不对？嗯，
打手机一样，对，月头给，要不然他不给你用这个时间的。
嗯，
然后还要把你最后一个月的钱也交完，作为这个安全保证金，免得你交不出钱了。因为很多人做节目做就倒了，这个情况非常普遍，
啊，就这样做到一半就跑掉了，因为那么难，一天
做不下去。
我听众没有打开收音机，奇怪，怎么都没有听到。
但那有时候是整个电台被人家买走，像上次我们在1180后来搬到1320，就这个情况。啊，那下半年每个月像八月的话，每个月是要4400块钱。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隔不久就会跟大家报一次收支的情况啊。
哦，这个是支出，我们也没有支薪的同工嘛，所以就是这个部分的费用而已。嗯，
对。
那收入呢？
有的人以为这个节目是这个华人基督教会的节目，其实不是啊。就这个节目，你只能说是99只羊的同工。那什么是99只羊？就是不断在增加的意思，臭味相投的羊就叫做99。
这个数字呢，就是呢，猛一看好像很多，其实很少。
就是仍然缺你那一个，就叫做99只羊。
哦，加你一个就变100了，就对了。嗯，
对，我们基本的主要同工就分散在好几个休斯顿以及附近城市的教会里面聚会。我们也希望不断的扩大这个阵容啊，让更多的教会、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参与。因为大家在一起同工的确是很开心的事情， 你得有这个兴趣，我们就这么讲好了，你得有这个负担啊，你要认为这样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是一个服侍主可以服侍的很开心的一个动动，那你就跟我们一起做就是了。啊，去年一年啊，就是2007年，诶，我们到年底的时候居然有结余呢。
哦，真的啊，哎呦，诶，那怎么样，
感谢主啊，
安排一次这个安排这个 vacation 怎么样？
我就跟你说，麻烦是什么呢？年初的时候跟这个新的电台签约，你一次就要付2个月的租金。
哦，马上就把那个结余给送进去。
对，马上就是8000多块美金，通通进去。
哎，等等等等，哎，那我哎，那个蒙哥，我越想越不对，我们不能在节目这边这样把这些东西都讲进去，万一这个电台的 owner， 电台老板常常在听我们的节目，那他以后就知道我们还有多少钱，还可以多缴多少钱给他，不太危险了吗？
那，这没关系了，因为我们今年以来大部分的月份是短缺一些了，
哦，
啊，
现在开始短缺了哦。
对，要是短缺的话，我们自己99这样自己会去补的啦。我现在可以稍微给你报告一下，以后我们会常常不定期的去报一下。四月的时候大概缺200块钱。就是我们
四月缺200，
对，总奉献的收入是3650块钱。五月呢？哎，五月总共的奉献进来有4850块钱，所以又多了1000块。
哦，就小补了一下。嗯，
对，七月是短1000块钱，啊，就是七月我们收到的奉献是3400，啊，八月就是这个月到目前为止我们收到2300块钱的奉献。
那蒙哥，我们这样把这个报出来，人家会不会说，诶，就我们现在是在缺钱的，是在募款呢？你要稍微把我们的立场讲清楚一点。嗯，
主的工作呢，主有预备。嗯，那这个我们像去年的话，
现在有一只蒙哥用过的麦克风打算义卖啊。
sure， 像我们去年的话，其实也是有的月份多，有的月份少，但是总之到了年尾的时候呢，反而有结余。99这样自己我们有一些垫底的这个准备。
嗯，
所以假如主许可的话，就是继续做下去。哎，这个话题岔开了，那干脆我们放一段插播，待会儿回来继续听小贝讲他的台湾之行。蒙哥讲故事。大家好，我们的奥运会好不容易开幕，好不容易闭幕了。我想这一次不但国家如此看重啊，而且全国人民都被卷入这个 奥运的热潮之中，我们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活动？是因为可以比赛，是因为可以得金牌，是因为可以赢过别人，还是因为什么呢？其实追根究底啊，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而是在于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千年梦想百年盛会，我们可以借着现代科技把自己的国家中国的实力展现在全世界其他人类其他民族的眼前。如果没有电视这个东西，没有录像这个科技，没有在一夜之间让全世界的人都看见这个可能，这奥运会仍然是在希腊雅典或者是北京周口店小山头上，大家来跑跑跳跳，赛完了大家拍拍手回家吃饭。那我和你保证，不但没有这些千万亿元的商家在背后支持推波助澜，中国政府和华夏老百姓啊，也绝对没有这么大的兴趣。多热的天呐，花多少钱呐，干什么？那还不就是要在全世界人的眼睛前面显一显，展现展现我们的实力，让中国千年以来的郁闷之气得以疏解一番。好了，现在终于圆满闭幕，相信许多的人包括中国政府都还在回味无穷。因为你想想看，这次咱们办的多么有气派，多么有声势，谁能和我们比啊，对吧？不过听众朋友，我不是要在这里浇冷水啊，如果还有人在听我们这些网上广播节目的话，哎，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一句话啊，就是无论你花多么大的努力，也无论你认为自己的表现多么杰出，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很可能啊，你要别人看见的并不是别人真正看见的，你想要在别人心里面所留下来对你的印象，也不是别人心里边真真正正对你的观感。此话怎讲？让我举两个例子。头一个例子是许多年以前从一位台湾派来美国的外交官口里所听说的话。那个时候美国与中国还没有建交，他举了一个例子，很能够让我们看见当时台湾外交官在美国的心情是什么。他说，我们每星期每天挂在心上的大事儿，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台湾新闻，台湾人物，尤其是老蒋介石能否成为美国重要媒体，像时代杂志啊，新闻周刊啊，这一类刊物新闻纸的头条新闻或者是封面人物，可是一直就看不见。直到有一天出现了一条头条新闻，就是台湾彰化大火，有一场非常大的火灾。这位官员说，那时我心想，这下完了。后来老蒋过世的时候，也有许多的台湾同胞心里面挂念的一件事情，就是看看他有没有成为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为什么对这些事情这么在意？因为当时很想知道这个台湾呢，在美国人的心目里面到底有多重。那对这位外交官来讲，这话绝对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是他的工作嘛。美国的决策影响全世界，当然也影响当时的台湾。那如果对台湾的同胞是大事，在美国这不当回事，或者对台湾同胞来讲是一件不这么光彩的事，却被美国人当成大事，那作为外交官来说呢，他就必须去想办法调整一下台湾在美国政治界新闻界心目中的分量。可是同时，我相信包括那位外交官，凡是在美国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晓得，十个美国朋友里面呢，恐怕有九个没有办法告诉你台湾究竟在地图上的哪里。因此这个外交官的心情要是成了台湾老百姓的心情，那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作为一个外交官，你可以寻求你自己国家在别人心目中的比重，借此来衡量自己，来肯定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老百姓，你真的有这样的必要吗？ 美国人对当年台湾真正的印象是来自于商场里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充满了 Made in Taiwan 的商品，那个就是他们对于台湾最重要的印象与最基本的知识。对台湾老百姓来讲，那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当然是好事啊。后来台商哪来这么多的资本和经验到国内去设厂，那都是当年打下来的基础啊。那对美国人来讲，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那就看你怎么看了。不错啊，台湾当时经济起飞了，哨棒也打赢了，台湾的留学生在美国啊崭露头角的也不少，美国人对于当年的台湾有一定的好奇。可是你得知道，有一个不容否认的印象，就是凡是廉价品都是 made in Taiwan， 价钱便宜随手可得，用了就得丢，因为坏得太容易了。你要说美国人对台湾的真正印象，这是他真正的印象，那这个印象也不见得全是负面的，因为好东西有人做，坏东西也需要有人做。你能够做一些廉价品来泛滥美国市场，让美国人离开台湾做的衬衫、台湾做的衣服、台湾做的圣诞灯饰、台湾做的小电器，日子就不好过，他还是很佩服你的，这算你本事啊。像现在美国市面上有一个商家叫 Dollar Tree 或是 99 cents 九毛九连锁店，哎，我不是 Macy 百货公司的老板，可是我到处开这个小店，我卖的东西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好东西，美国人佩服不佩服他？美国人仍然佩服他，他并不是因为你在卖那个便宜东西他就把你这个人当成便宜人，这事儿不是这样办的。那我讲这些话呢，不是为了称赞台湾，也不是为了贬低台湾，当年 Made in Taiwan 那个形象早就已经被 Made in China 代替了，台湾高档次的产品也早就进入国际舞台和别人一争长短。但是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对于台湾的了解比起当年反而更少了。我说这些只是在讲一个现象，如果你要用别人的眼睛来肯定你自己的话，那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很可能你要别人看的东西并不是别人所看见的，你要在别人心目中所留下的观感呢，也并不是别人心里面对你真正的观感。第二个例子就是美国二战之后派在日本的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这个人在日本有许多人给他相当高的评价，在中国和在美国人们对他的印象就不见得是如此。那当他在日本的时候，据说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好像全国人民都只有12岁。这句话直到今天还深深烙在日本人的心里面。他到底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往好处讲，他是说啊，日本人不像德国人，在二战的时候他们所干坏事的态度啊，也不像德国人这样十恶不赦，为了要别人亡国灭种，而是有一种基于少年的血气冲动，像个小恶霸似的，看别人好欺负就到处占便宜。这是把这句话往好处方面解释，往不好处方面解释的，他的意思可能是说，日本全国上下，从王宫里到老百姓，怎么会这样的不成熟，像个12岁的孩子似的。那什么是12岁的孩子？就是刚刚脱离儿童期，还没有进入青年期，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别扭得很，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他分不清，要么想尽一切办法讨老师的喜欢，得同学的称赞，要么开始有一些叛逆行为，要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引人注目。总之，这个孩子要是再长大一点，就会把这些事都给扔了。可是12岁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年纪，他选定了一个方向继续往下走，就可能对他的一生都有一个无法改变的决定性影响。这个也可能是麦克阿瑟在批评日本人的时候心里所想的事儿。我看你们举国上下从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到战败之后整个的情况啊，真是有点幼稚的出人意外，你们怎么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呢？讲到这里啊，听众朋友，我想我说够了，那有些话不要说得太露骨，会伤感情的。对中国人来讲，可能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 办了一次漂亮的、杰出的、成功的奥运，就一下子提升了所谓的民族自信心。对美国人来讲呢，这两个礼拜的奥运呢，只有一家电台得到转播权，每天放几个小时，又主要都是一些个人表演。那老美对这事情的热忱，以及这些事情对他们的影响，远远不如他们全国的足球大赛、篮球大赛、职业棒球大赛。你问他们奥运代表队金牌得主是谁，那除了几个特别出名的人之外，他们也没有办法给你倒背如流像他们对于美国各种职业球队里面那些名角这样如数家珍。听众朋友，难道透过别人的眼睛来肯定自己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其实大家都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我们的一生偏偏就是花在这样的追求里边，而且基本上来说啊，很对不起，追求了半天可能根本就搞错方向。赢家天天都有，真正留在别人记忆里的很可能不见得是那个赢家，而是输得起的人。满分人人想得，但真正让人竖起大拇指的往往不是无懈可击的冠军，而是不遮掩隐藏，诚诚实实承认自己过犯，面对自己软弱的人。说老实话，直到如今，无论在什么文化里边，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事情、什么场合上，你要赢得别人的敬佩吗？只有一个榜样，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像基督。不是在乎你胜了多少别人，也不是在乎你本事多么高，多么能够炫耀自己，而是是不是流露出人性最高贵的一面，是不是有神的形象、神的样式。你像不像基督，我像不像耶稣，中国是不是知道有一场真正的奥运，就是神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并且要让耶稣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那才是真正的奥运。而且对不起啊，那个真正的奥运，天上的奥运就快要闭幕了。有一天你与我，全中国的老百姓，真的要站在全世界人的面前，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神用基督作为尺度来量一量我们，称一称我们。你有他的生命吗？你有他的美德吗？你有他的性情吗？你有他对人的怜悯、谦卑、温柔与忍耐吗？听众朋友，但愿你我都能够得到那个永远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观念。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我们在和小贝谈他的台湾传福音之行。刚才我们讲到哪里了？啊，我们说到北美的教会，你觉得比起他们那边有什么可能是觉得说，哎，这个或许我们在这方面还也算是有一点实力，当然很多方面真的是赶不上他们。
好，那我可以说就是只有一点了。
哪一点？
就是这个，哎，还好我们现在北美的延续着这个早年留学生来这边信主的传统，不少的教会还
什么事情
秉持了这个查经的这个，哎，查经很仔细认真查经的这个，这个我这次去呢发现到这个在台湾的比较传统的教会啊，这一方面呢做的就比较不足啊。
你说普遍台湾的教会不太查经，
我不敢讲普遍了，因为小贝并不是去多少间教会，只是说呢，
哦，
比较有一点历史的啊，或者说在一个地方比较久的，基本上它就是这个教会慢慢跟这个社区啊啊，就还蛮结合在一起，或者是这个会友之间彼此就是自然增长啊，哎，就是，就是这个家里的孩子啊这样的，
都进来了，对，
哎，那信主之后呢，啊，他在这个神家里面呢，是不是会得到什么样的栽培呢？这方面呢，就可能比较不足，嗯。
那他们主要靠什么？主要就是靠牧师礼拜天。
对，他们对神的讯息基本上我想应该是就是主要就是来自于这个主日讲台啊，
讲道，
哎，这个牧师的传道人啊，他们讲的这个讯息啊。 那平常呢，我想他们自己真的读经啊研经，我想第一也没有时间啊，因为啊可能生活上面他们也生活的压力啊，平常的工作，那外加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习惯。我觉得查经是一个习惯啊，今天我相信啊一二十年前来到美国这些留学生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查经得救，我想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你这个维持一个读经的习惯，我想这是你一旦养成就比较不会这个失掉的。
那我这样问你好了，你觉得这个查经啊来信主与听到信主，或者说借着查经来得到喂养与成长，与借着单单听到来得到喂养与成长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一定需要查经呢？查经有什么好处？
查经我想这个就跟你念 PhD 一样嘛。什么叫 PhD？就是你有一个独立作业的能力嘛，你也有一些那个念博士出来，他毕业之后他就写不出东西来，那原因就是因为他本来的，他从他写他的论文，从 idea 到所有一切都是他那个指导教授给他的嘛，他就是依附在这指导教授下面他写出来的，所以他一离开了这个指导教授他就没办法了嘛。那我先讲的这个所谓真的查经方法，就是说你要是一个自己能够独立作业的这个习惯能够养成的话，你这将来以后你就是可以，你就有自己有那个，不但是习惯也好，你可以就是在神的话里面看出你自己的亮光，这是一个差别最大的地方啊。
这个是不是就是圣经里面讲说吃奶跟吃干粮的差别，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哦，是啊，对啊，你就像以前蒙哥你讲的，对不对？你要每一次都是听或者是读人家帮你已经研磨过了
消化过
的东西的话，那你永远都觉得这个东西蛮好吃的，也蛮容易吃，但是你永远在那边等着人家给你这个东西嘛，你就没有办法。就像所以我说还是一样，就像一个这个博士班的学生，是他自己不去想他自己要怎么样去想这个题目，老师在等着那个老师他能够丢一点东西给你，那这样你当然就觉得你就没有办法独立的作业嘛。当然你说我这样讲是曲高和寡，说但是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例子啊。
那同时你如果不断的在等着你的师父啊，你的传道人，你的牧师来讲给你听啊，而不直接的从圣经里面去全盘的吸收全盘的读的话，那很可能会产生一些偏颇，因为你所得到的东西跟你所认为重要的东西和那个喂你吃饭的人有100%的关系。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可能口味他是适合吃西餐，但是这个人他就是猛喂你中餐的，所以你就吃了嘴巴
当然了
有了，但是觉得咦这好像不是我要的，这样是不是？
就看你什么家庭，有的家庭吃辣他的小孩子就吃辣嘛。家庭不吃辣小孩子一点辣椒都不能沾。那问题是说神的设计是不是这样，主要这个问题出在这里，神对于他信徒的成长他的打算他的做法是什么，是不是今天我们这个听道法，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不但要小心，而且我们还要问一问应该是什么样子。比较正确的一个办法是神已经把他的话整本的圣经给我们，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我相信台湾也是义务教育，对不对？至少大家都念到什么初中毕业高中毕业
义务教育，我好像延长到12年， I'm not sure， 我不确定啊。
但至少九年是有，
我只知道现在义务教育好像是到大学，因为很
大学一定可以进去，
一定进得去。
你种果树这事情不简单啊，它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很多的讲究。那现在大家也不是不识字，因此一本圣经在我们手上其实是我们的命脉啊，神的心意啊，教会的意义啊，家庭生活啊，神对我们的应许啊，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盼望啊，以及种种这个生活存留行为动作的标准通通都在这里边。那这个你如果不去好好的通读，好好的与弟兄姐妹有一些仔细的交流的话呢，你可能所失掉的东西是很大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不过小贝可以体谅说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因为包括在北美也是一样嘛，我想有些教会是大家弟兄姊妹有这个习惯，就是说你这个圣经里面你要看到，你为什么要自己去看到亮光呢？ 你这个亮光，看出亮光是这个传道人的事情啊，这就是我选择这个教会的原因，因为这个传道人他常常看到的亮光能够对我有这个帮助，所以我才来这个教会。我是指说这个思考他们想法事实上是这样。那我为什么要在神的话里面得到亮光呢？我又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我想这个是包括你弟兄姊妹里面，你要是有人在这个查经或对神的话你有自己的亮光，就是说别人甚至会说，那你想干嘛？你就是因为要靠借由这个才能到教会当 leader 吗？或者变成是有这样的问题在。所以我这次也是去到这个教会，我也看到就是说他们这个其实他们里面有一些很资深的基督徒，说实在各方面怎么样远远胜过小辈了，我想小辈相信但是就是说他们在这一方面当他们想要在神的话语里面看到自己的亮光，而且能够来带这个查经，他们都还有一点犹豫，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好像是前越的就是说前越的一些事情。我想这个是特别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里面呢，他这个会有，其实他们我相信他们在神的话也有相当的基础，只是当他们要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会有相当的犹豫啊，因为他们觉得说这样好像是违背了一些传统违背的，好像你好像要另起炉灶吗？你还想做什么？我想这个是在他整个叫 church 文化里面的一个等于算是一个阻碍啊。
那么这个从传道人的角度来讲，我也知道这个传道人包括在北美的传道人，他们也不是特别鼓励这样的做法，因为你如果开放让弟兄姐妹来讨论的话，总是会问出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到最后就说神学院怎么说啊？那读过神学院的人以他的答案为准啊。那如果有一些的答案是和我们传统的不太一样呢，传道人自己他本身也不觉得很安全，那这个有点把大家都打乱了的意思了，所以我相信这有种种的原因，但这些原因都是一些产生出来的副作用或者是结果。因为像你刚才讲到这个字说亮光，但其实查经不是为了亮光，但我知道你这个词用的比较广义啦，因为我们的世外桃源，我们的路数是这样，我们基本上认为圣经所写的是白话文，也就是说圣经基本的意义是直写给我们的，在绝大部分的情况啊，那个经文的主题并不需要神学院的教授来替我们解答，我们在读的时候也并不一定要去发掘一些前人所未见的所谓亮光，但是对于神在这些话语背后的心意啊，我们有一个昼夜思想的责任。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为什么要挑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有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心意要与我们沟通，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是值得去好好的想一想啊。保罗写了一封信，罗马书，主耶稣上山，他开始教训百姓。为什么第一句话讲这个，第二句话讲那个？他为什么不反过来讲？像这种最最基本的东西，我们不是为了问难而去问，而来讨论，而是把它当成说，哎，主既然这样子安排圣经的记载，就一定有它很积极、很正面的意义在里面，我们值得去把它挖掘出来，那个对我们的帮助应该是很大。那这个你可以把它叫成亮光，也可以把它叫成就是一种 common sense。
我讲的亮光并不是指什么很高山仰止的看法或见解，
是，
就是应该说吧，就是说它这个是圣经里面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或者说他真正希望我们知道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哪些东西是对着我们说的这个东西。
对，那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就好像我们现在开始讲到摩西。那你总得想一想，摩西上山几次？第一次上山得到什么？第二次上山从神那里领了什么话？如果我们不想，我们光说哦，摩西上山领了十诫就下来，那没什么好查经，的确没什么好查经。
不过老实讲啊，这种东西也是你也是要像蒙哥你这样的人带一带，平常人吃饱撑着，然后就想那么多干什么？总要有一些像蒙哥你这样的人先去起个头，然后人家才会这样弄嘛。就是不然平常人你说。
这个
对不对？
这我是觉得是反过来，因为像蒙哥这种是基督徒的小老百姓，本来圣经大家应该都可以这样去读，这样去探讨，应该得到很丰富的东西，对不对？那是因为这个传统的关系，逐渐像蒙哥这种变成稀有动物，而且变成这种怪物，才跑来做节目。 应该是从开头就是大家这么好好读圣经，不信你要是带几个信徒带几个门徒从一开头就带他们这样读圣经，你会发现他们在一两年之内，我真的不是讲夸张的话，他们在一两年之内他们对于怎么读圣经怎么从圣经里面拿到东西就相当有把握，而且可以得到不少所谓的啊很清楚的神的心意啊或者你要把它称成亮光也可以啊，都是相当正派的，那这件事情是值得鼓励的。
对啊，所以我们就讲到底嘛，就是说在这个现在就包括北美也是哈，台湾当然是这些比较传统的教会里面基本上会有，我相信他们并不是对传福音没有负担，但在传福音的方式呢，或者说他们觉得这个传福音似乎并不是跟他们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或者说他们传福音已经常常借由这个就是这个社会的工作啊，或者是以把教会
一种间接性
间接性的，并不是直接性的就是把
像保罗他们这样当年这样
直接把神的话直接就是这样带到这个还没有信主人的面前他们大概这方面呢，就是现在比起北美的这个一般的教会的这个来讲的话呢，
可能比较弱一点。
对对对，我想不可否认一点，这北美教会就像蒙哥以前也讲过的，就是现在的确是这个时代是哪里来找到这么多这么有知识有学问，
对
受这么多教育的这些的一个集合体啊。这整体比起来当然是比起这个中国啦，还是说台湾比较乡下的教会，当然这方面呢，北美的教会当然人才是真的是比较多，我们不可否认这一点。但是有的假设说这些在比较乡下或者说在比较传统的教会里面，假设说在神的话语的建立上面能够让信徒更有一点自发性，他自己来做的话，我相信会更好，我相信他们会等于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会更有力啊，
会更有把握，因为神的道是他口中所出两刃的利剑。你把这个武器拿掉呢，你无论是传福音造就建教会你总是会有一点事倍功半的感觉，而且信徒不容易很快的成长，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世外桃源也是希望借着这些节目能够好好的和大家在圣经上谈一谈，因为如果你来参加过我们的查经班就晓得我们查经和我们做节目是差不多的，就大家聊来聊去好像就能够从里面看出一些还蛮重要的东西，或许呵呵不是偏离真道的，而且对我们实际上生活啊为人啊在教会啊都有帮助的事情。
我觉得在教会我们的查经跟我们做节目还是很不一样啊。
有什么不一样？
那第一这个我们节目蒙哥在骂还是骂小贝一个人啊，对不对？你是来查经，你问题问得不好，蒙哥就当场会把你骂回去。
不，有的事情是需要制止。有的事情需
要
制止。
你
要
是胡乱问的话，蒙哥的一个经典回话，你会这样问，就表示你是一个罪人。这个厉害，这个小贝最近学起来，
你最近学起来
蛮好用，蛮好用的。
有的东西，就如果对神的话一个基本的态度不改变，那没有什么讨论的。你得逼着他们从这边跳过来，你要不然你就跳过来，要不然你站在那边，我不跟你啰嗦的。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给他一个答案，再给一个答案，无论你的答案多么好，他的问题总是比你的答案还多，因为那是撒旦在人心中的工作，从开头就是这个样子的嘛。那我们以前讲过，聚会听到传福音是神有话要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有问题要问的，这个区别一定要在那里的。
对啊，所以蒙哥你还说是跟做节目没什么两样，小贝第一次跟着蒙哥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印象非常的深刻，对不对？
为什么？
第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蒙哥也是穿着一件牛仔衣啊，穿一件牛仔裤，对不对？在台上
真的吗？我很久没有了，我都穿不下了，是不是？
我还记得那时候小贝印象很深刻啊，然后一个传道人这样，他在上面讲一讲了，下面的听众呢有问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一点骚动，好像不是很满意呢。蒙哥马上就说啊，爱听不听随便你们。
这是我跟二山子讲的，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你，对啊。
这那次我想说，哎呦，这个传道还胆子还蛮大。
对不起。
要不要听随便你们啊。
对了，查经读圣经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神是有计划有心意的一位神，那个最基本的计划最基本的心意你必须从圣经里面直接得到，你不能指望传道人每个礼拜给你重复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很忌讳说我讲过的笑话说过了没有，举过的例子用过了没有，我不能每一次讲到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 对不对？把神为什么要造人，什么叫做犯罪，这东西每次跟你讲一次是不行的。
哎，蒙哥，可是你刚才讲到现在，我小贝忽然发现呢，你这样有一个很大的致命伤。你刚才我们
什么叫致命伤？
就是我发现，就是北美这个你说特别查经啊，在神的话语里面特别造就，会搞成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呢，你这个对这个主日崇拜讲员讲的道会越来越没兴趣啊，而且会变得很挑剔呢。哎，以前他们可能觉得这不这样做的时候还可以礼拜天这个听得如痴如醉，对不对？还可以觉得说很有所得。现在呢，自己开始就是我们套句刚才说的话，就是自己开始下了功夫啊，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的时候，他现在呢，每一次主日崇拜他听这个道，他越听越不顺耳，越听越觉得这里面的贫乏，那怎么办呢？这个对传道人来讲是一个杀伤力很大的东西啊。
对传道人才有鞭策啊，要不然传道人会懒的，不是不会懒的。
难怪这个北美教会这个牧师都干不久啊，你这个你搞不好是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啊。
传道人必须要有这个信心，就是神的话语是无穷的丰富，这个信心你一定要有。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呢，我对于神与我同在以及神话语那个永恒不变的那个能力啊，我很有把握啊，因此我上去每一次我都讲一模一样的道，圣灵照样做工啊，这是一种信心，这是一种办法。
那我想蒙哥你这方面信心是蛮强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啊，我是说你做世外桃源呐、
没错。
对呀、啊，好几次小贝就这种边听又觉得哎呦。这蒙哥
怎么又讲这个是吧？
讲这个对不对呀？这个要是从我们开播一直听到现在的人，能够还这样听得下去，真的是啊，真是
很有功夫，
他很有恩赐啊。不是你很有，
对啊，
不是我们很有恩赐，是听众很有恩赐啊。
那还有一种的信心，是一个传道的人他必须有的，就是你得相信神的话语无穷丰富。同样一句圣经，你可以讲100遍。可是每一次他应该有一些的新的东西在里边，
那
不是一定要这样，而是不断的能够发掘出来。
小 B 也抓过蒙哥好几次，以前你这个你就讲这样，为什么这一次你又讲这样子，对不对？那这被
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我怎么不记得
有
这种事情？有
啦，多的是嘞。要不要我下次开一节目专门？
好啊，好啊。
这个蒙哥有时候也是啊，这就说这一段话或者你以前可能有这样子谈，也有道理。这一次有为什么这样讲？
这个很多的基督徒都有同样的经验嘛。你从这个角度是读出这些东西，你从那个角度读出那些东西嘛。但是神的话语真的是无穷丰富，你每一个人来读，在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环境、属灵成长不一样的阶段，你不断的有新的发明、新的看见。不过，对于整个神要做的事情，讲到底它是不变的。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说，许多弟兄姐妹因为他自己不去读圣经，他读圣经的时候他不往这方面想。像我跟你讲过，以前我有个 roommate， 他就是台湾长老教会传统出身的，早上起来一定读圣经，晚上睡觉一定读圣经。可是在他的生活里面你完全看不见这个东西。他反而让人家跌倒得很厉害。因为他的私生活非常非常不检点。他读不读经？他读经，可是就像小和尚念经啊，念过去就算了。他非常有恒心的啊，可是这些神的话在他生活里面有没有产生功用？没有产生功用。
他可能把读经当作一种功课吧。
对了，他从小的习惯。那我们必须要知道神要做什么，神想干什么，神对我们今天的吩咐是什么？这些东西是在圣经里面写的很清楚的，你不可能失掉的。就好像说，我们因信称义，这个在圣经里面白纸黑字写的这么清楚，怎么可能在中世纪居然几百年、上千年就被淹没掉了？可能因为人在读经，可是没有在思想神的话。那今天除了因信称义之外，还有没有好多东西是写的很清楚，大家却搞不清楚的？多了，对不对？那像这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你真的不能够坐在那里等等教会的传道人，等某某名牧师来讲给你听。你得拿一本圣经啊，自己持之以恒的去读，而且弟兄姐妹应当常常聚在一起来学习，来探讨神宝贝的话语。我们再说啊，星期五的晚上6:30，如果您没有一个查经班可以参加，我们非常欢迎您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您如果住在修大那一带，那我们也可以介绍您到二山子在带的查经班那边去。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我们都可以帮您联络。小贝，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替我们报告的台湾之行。那听众朋友， 我们就明天节目同一时间再见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为